弟兄姊妹们晚上好，我们开始聚会的时候先唱一首诗歌。今天晚上我们要唱这首诗歌是在我们圣徒诗歌本上的第33首，荣耀归于真神。弟兄姊妹们在家的话可以看我们的屏幕，也可以打开诗歌本，然后我们一起把这首诗歌先唱一遍。我还是要请孙弟兄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
荣耀归于真神，荣耀归于真神，
感谢主，这是一首非常美好的诗歌。这里边告诉我们说呢，因神所成就的大事，这里边提到这个大事，在副歌里边，在歌词里边提到好几次，因神所成就的大事，实在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我们所得到的救恩，但我觉得这个诗歌的作者呢，他看见了这是一件大事，是神所成就的大事。 今天我们所要读到这些经文里边，我们看见神所使用的历史历代的先知们，他们只是远远的望见，遥望着神所要成就的大事，他们并没有经历啊，甚至包括施洗约翰，在这个过渡的旧约到新约的过渡的时代，也是、他也是没有能够像我们今天这样，能够借着神的恩典，一点简单的信，诗歌告诉我们说呢，虽然我们罪孽深重，但是只要我们真心相信，就可以进入主耶稣基督借着宝血所成就的救恩，因为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大事，所以实在是大事啊。所以在这边我们一会儿要读到的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得着的进天国的人比过去的就是靠着主耶稣基督这个所成就的，因着我们信所得着的，比过去那些神所使用的先知们还得着的还要多，实在是大事，感谢主。那我想我们再把这首诗歌唱一遍，接下来我们就有一些祷告。
荣耀
谢谢圣经，我们一起有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你为我们成就了大事。借着你儿子主耶稣基督的血，我们这些本来死在过犯和罪恶当中的人，可以蒙你的恩典，可以蒙你的救赎，并且你把我们放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 或许可能看见更大更荣耀的事，主耶稣基督即将再来。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这些都是我们所不配的，是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临到了我们，我们向你发出感谢和赞美。愿今天晚上在各主的读经当中，你把你自己更多的显明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看见这何等奇妙的大事，何等大的恩典。主啊，也求你借着血来洁净，来越过你无用的仆人，亲自借着圣灵来说话，把我们这些所要读的经文都放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为我们解开，要分按时分粮食，让我们里边得着饱足。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要来到四福音合三讲义上的编号60，从66号开始，从66号67号，若是可能的话呢，我们今天尽量能够交通到68号。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那66号这边是记载在两个福音书里边，这个事件记载在两个福音书里边，一个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从第五节到第十三节，另一处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七章，从第一到第十节。我想我们先读一下路加福音这边所记载的啊，我们请弟兄姐妹们一起来读一下路加福音这边所记载的。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又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分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我们行这事，他他所配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你不要劳动，因你在我舍下，我不敢当，我自己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一定好了。因我不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我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那托他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好，我们感谢主。这是主耶稣基督呢我们知道前边我们看见了主耶稣基督讲了许多的话一个是在山上的讲论，一个是在平原里边的讲论。我们花了两次的时间交通到主耶稣基督这个讲论，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上两次弟兄们所交通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我们也可以稍微回忆一下前面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话。那我们看见呢，在这个登山宝训里边，神给我们主在这边讲到神国的生命的特征这八个通常我们称为八福，这八个生命的特征是讲到凡是在神国里边的人，他们应该从主耶稣基督那边得到的生命的特征。但是当我们看见这些生命特征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并不是人的生命特征，乃是神的。所以神把这样的一个生命特征赐给人，是让他们去在地上能够做他的见证能够使教会在地上成为他的见证，能够是光是眼，这样的生命的特征呢，就可以成为光，能够成为眼当这样的见证被表明出来的时候，就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那这个见证呢主在这讲到这之前特别提到关乎律法的事情，所以让我们看见这个见证不是靠着字句人的努力去实行出来的，乃是呢从石板上转到新板上，从规条转到 活出的生命啊，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讲到人们应该活出来的这个生命的特征。所以啊，当主在这边讲完这些非常重要的讲论之后，来到我们今天所要读的这一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是说耶稣对百姓讲完这一切话就进了加百农。那这边呢讲到一个医治的一个过程。在马太福音里边所记载的和在路加福音里边所记载的讲到一个百夫长是一个应该是罗马的一个官员他有一个宝贵的仆人或者是他也有弟兄姐妹们讲的可能是他一个亲属或者是非常反正是非常宝贵的在他心中很重要的位置的一个人害病快要死了。所以这个百夫长呢听见了耶稣所行的一切的事情他一病赶鬼他就托这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这个生病的病得快要死了的这个仆人。那这里边有一个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他来到这个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呢他是讲到了一个权柄。所以我们看见他认识到了在这个医治的过程当中虽然是一个罗马的官员但是呢他认识到了在神那边有一个权柄。这个权柄是胜过疾病胜过魔鬼胜过一切在地上所有的这些难处。所以他说你主耶稣基督不需要自己去只要他一句话他的仆人的病就可以好了。为什么呢他说他也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他也在别人的权柄之下当他对这个仆人说你要去做这个事情你要去你要来或者你要做什么事情那些人呢就服从他的命令。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里边呢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宣告他宣告他的信心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上那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历史历代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特别是在我们今天这个所处的世代当中我们看见这个世代变得非常的混乱有很多的时候让我们外边的事情让我们非常的忧心我们看一看现在这个社会不光是美国全世界各地你看一下都是在变得越来越坏仇敌的工作越来越猖狂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神是不是还仍然在掌权他是不是仍然在掌权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这个百夫长他的仆人得医病这件事情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他看见了神的权柄我们的神是在凡事上掌权的所以他看见了神的权柄可以神在他的权柄当中可以来医治他的仆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心的原则就是知道神是在万事当中掌权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常常提醒彼此提醒我们年长弟兄们也提醒我们尽管这个世界变得非常的混乱我们看见仇敌的工作猖狂但是我们仍然会要认识到呢就是我们的神他仍然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仍然是做主掌权的并且历史是按照神的心意在进行的虽然我们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好像觉得怎么会是这样世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神老早在圣经里边已经告诉我们仇敌的工作会越来越猖狂当然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我们的祷告仍然是说让这个世界能够变得更好一点我觉得这是人出自一个善良的心或许是应该是这样祷告的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更清楚地看到一个点呢就是这个世界不会变得更好这个仇敌工作只是会越来越猖狂但是在这一切的混乱当中神却是在他的教会里边要做一个分别的工作 啊，好像这个世界，这个将来这个世界啊，会越来越分裂的，就是属神的人能够为神站住的，在教会里边能够继续成为神的见证，然而这个世界呢，却走的会离神越来越远，这是一个趋势。圣经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当仇敌撒旦他的工作在地上满盈的时候，也就是神要结束这个世界的时候。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应许我们有福音要传给外人，所以就是教会呢应该在地上担起这一个责任，传福音，把大好的消息告诉人，使得救的人数满足。所以但是今天我们看见这个百夫长他得这个他的仆人得着医治啊，实在是一个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心的原则。所以我们常常也听见弟兄姐妹们说要我们的信心呢要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这个他的权柄的根基上。并且我们看在这里边呢，他也有一个宣告，他告诉众人应该是这样子，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看见有在马太福音的记载和路加福音的记载呢，就是在这个事件发生的次序上稍微有一点点的不是特别一样啊。那在马太福音，我们刚才读到这段经文里边讲到呢，是这个百夫长他请求这个犹太人的长老，他请求他的朋友们去见耶稣啊。在马太福音里边讲到呢，是他自己来见耶稣，好像稍微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啊。那我们从前边的读经的弟兄姐妹们告诉我们说呢，这可能是在两本福音书里边记载的这个不同的事件所发生的不同的步骤，也许是他先派了这个就是请求了几个人去见，后来他自己也亲自去见了主啊。但是我们看见最重要的呢，就是所记载的他的信心是建立在主的全能之上啊。所以这个我想这是这段经文所要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心的原则，就是今天我们在地上所有的这些服事生活啊，人生社会所遇见的各样的难处的时候，我们的信心要建立在主耶稣基督是掌管宇宙，掌管着人类历史，掌管着所有，他是有全能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啊。他并且呢，我们看见他是有慈爱怜悯之心的，他怜悯这个人啊，就让他呢能够得到医治啊。虽然在犹太人的眼里边啊，他们之所以愿意去帮助这个百夫长来求主耶稣基督，是因为这个百夫长呢平时对他们是蛮好的啊，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边所记载。但是这个并不是神医治他的一个他不是靠着他的功绩在神面前所得着的医治，乃是出自于神的怜悯。那我们接下来看第67编号第67呢，也是一段得医治的一段过程啊。这个只是记载在路加福音里边，就是接下来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路加福音第七章，这个是从11节开始的。那或许我们这一段呢就不把整个经文都来读一遍，那我和弟兄姐妹们稍微做一下解释所发生的事。所以这里边讲到说，过了不多时，就是刚刚所发生的那件事情过了不多时，是在这里边特别在括号里边讲到说呢，在古卷里边有次日，可能就是第二天啊，时间不是很长啊，就是当他医治了百夫长的仆人之后的第二天，主耶稣基督到了另外一座城，这座城的名字叫拿因城啊，所以这是在拿因城。在这里边呢，有一个这个城里边有一个母亲，有个独生的儿子，这个母亲呢又是一个寡妇。所以我们看见呢，在这个城里边有一对孤儿寡母，就是一个母亲带着一个独生的儿子啊，一个寡妇带着他一个独生的儿子，是一个在人看来呢非常孤单非常软弱的，是这样的一个家庭里边。但是呢 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边出现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悲剧，就是这个儿子他死了啊，并且呢被人抬出来。当时有许多的人，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和其他的人都与主耶稣基督同行。所以当他们来到这个城门口的时候，刚好看见有人把这个死了这个儿子抬了出来啊，所以城里边也有许多人同着这个寡妇在送葬。主耶稣基督看见这个，圣经说呢，主看见这个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啊。于是上前就按着这个抬棺材这个案头，然后对这个少年人说，我吩咐你起来。那个死人就是这个少年人，他的儿子就站起来并且能够说话，主便把他交给了他的母亲啊。所以这是整个这个事件所发生的。所以我们看见前面，我们看见呢，一个人得了医治是因为他在神面前是大有信心的。那这边我们看见这个人得了医治，并没有讲到这个寡妇从外边的信心的宣告，但是呢这里边却讲到主耶稣基督怜悯他。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在这个地上也是一样啊，我们在地上所遇见的各样的难处的当中，我们能够从主耶稣基督那边得着的这个恩惠是有不同的这个方式的啊。有的时候可能是借着人的信心的宣告啊，来到神的面前得到了神的帮助，有的就是因着神的怜悯啊。那在我自己的这个人生当中呢，我是觉得大多数的时候我是没有信心的，是没有信心。我发现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们，他们是没有信心的啊，在很多的难处当中，他们站起来宣告，你借着信心来宣告，这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但是我们也看见在这边呢，这个母亲这个寡妇她没有宣告，但是主呢看见了她的苦情，主怜悯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让我们非常里面感觉到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宝贵，因为他看过孤儿寡母，他知道我们的每一个需要。所以我们在许多的这个难处当中的时候，不管我们有没有来宣告，神都知道啊。我觉得呢，这个那到底是我们要宣告呢，还是我们要等待着神来怜悯来帮助我们？我想这个是就是圣灵的工作啊，圣灵在每个不同的环境当中是会做带领的工作。但我们慢慢所学习的呢，就是能够了解他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位有怜悯的神，他是一位大能有权柄的神。所以把这两个医治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更完整的这个图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是有权柄的，他掌管着宇宙，掌管着人类历史的每一个节奏，掌管着我们生命当中所遇见的每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愿意交托在他的手中的时候，他就会生怜悯，并且呢他看顾，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的信心还没有够得上的时候，他仍然看顾我们的软弱，他仍然伸手来医治啊。所以众人就觉得惊奇，就归荣耀给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他眷顾他的百姓啊。所以这是众人所看见的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神他眷顾了他的百姓，并且呢当时他们讲这个大先知就是讲的主耶稣基督的能力啊，所以归荣耀给神。所以我们实在是感谢主，把这两个事件记载在这个圣经里边，让我们接着这两个事件就从两个不同的方面能够看见主耶稣基督他工作的一些原则实在是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在我们所有的这些绝望当中，我所遇见的难处当中，我们可以仍然呢有信心，知道他是怜悯我们的。就即便是我们觉得自己非常软弱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仍然在那边要看顾我们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宝贵的一个感觉。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这个编号第68号，因为编号第68号是比较长的一段经文。同样呢，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两处啊。那这段呢，突然间把一个主题转到了约翰，施洗约翰的身上。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见施洗约翰了。一开始主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看见施洗约翰在他的整个的这个服事当中，特别是把主耶稣基督介绍给世人，施洗约翰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接下来在过去的这个好几周当中，我们就看见圣经所记载的是主耶稣基督，我们没有看见施洗约翰的记载。那这边呢，又施洗约翰又重新出现在这个圣经里边。但这一次出现和前面所有的记载，当我们读的时候会发现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所以这是今天晚上我们要特别再仔细看一下施洗约翰，在施洗约翰所发生的事情，也从这些事情上呢，我们能够学到一些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所需要学习的一些功课。那两处福音书里边都讲到呢，施洗约翰他听见了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事。在马太福音里边特别讲到呢，他在监狱里边听见了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所以我们知道这时候呢，施洗约翰是在监狱里边。那为什么施洗约翰被下到监里边呢？圣经记载呢，他是一位非常圣洁非常直率的神所在地上所设立的一个先知。我们知道他施洗约翰原来他最主要的工作是主耶稣基督的先锋。在这一点上呢，他实在是为所有服侍主的仆人们，后来所有的仆人们留下了非常美好的榜样。那施洗约翰也是特别在圣灵里边工作的一个人，就是他在母腹里边他已经就圣灵可以在他身上工作。我们记得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他去看施洗约翰的母亲伊丽莎白。一见到那个伊丽莎白，一见到这个玛利亚的时候，他就说呢，他腹中的所怀的胎就是施洗约翰啊，就在里边跳动。所以我们看见圣灵在那个时候，在他还没有出母腹之前，已经在他的身上工作。那这件事情对玛利亚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是在他的周围，神给他周围所做的见证上建立他的信心啊，让他能够知道他所承受的恩典是多么的浩大。那当施洗约翰一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呢，他是一个神所拣选的特别的仆人，并且是在两约之间所带出一个特别功用的一个仆人，所以他把主耶稣基督介绍给人。那他在外边施洗，在约旦河里边施洗，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让我们看见至少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当然一个呢，就是让犹太人能够为着自己的罪来悔改。那因为施洗约翰所施的洗呢，是为罪所悔改的洗，洗去他们的罪。但是当我们读到他的执事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他的执事当中有更重要的一面，不仅是让犹太人为着罪而悔改，为主耶稣基督预备道路，预备人，使弯弯曲曲的地方能够成为正直，把人心中那些高高低低的所有的山岗都要削平，为主耶稣基督预备道路。更重要的呢，就是神给他一个特别的启示，这个启示要把主耶稣基督显明出来。所以在圣灵的启示当中，施洗约翰已经知道有一天他施洗的时候，如果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神的儿子。当主耶稣基督来到他面前施洗的时候，圣灵从天而像鸽子一样从天而降，并且有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施洗约翰呢，就把这个证明出来，所以他有个非常大的一个宣告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所以施洗约翰所带出来这一段的服事是非常美好的， 并且呢，他知道他的服事是为着主耶稣基督的，不是为着他自己的。所以当他的门徒说，哎，现在有很多人都去主耶稣基督那边了，他就欢喜快乐。他说呢，他必兴盛，我必衰微。并且他举了个例子，他说你看见那个新郎娶妻子的，就是那个快乐的人是谁呢？是新郎，是娶新娘。新郎的朋友站在旁边看见新郎的快乐，他心里面就欢喜。他就是那位站在他旁边的朋友，他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工作在地上被兴盛起来，他心里面欢喜，所以他必兴盛，我必衰微。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仆人，也是我们在这个服事当中特别需要的学习的一个榜样。那施洗约翰我们知道他生活是非常圣洁、非常正直的。他是住在野地里边，吃的是蝗虫野蜜啊，穿的是骆驼。他是与众不同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圣洁直率的人。正因为这一点呢，他指责了这个希律所犯的一个罪，就是他娶了他的弟弟的那个媳妇。他说这件事情是不应该的。所以我们看见施洗约翰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并且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因为那个是一个君王，这个君王在地上犯了罪，他仍然去毫不留情的去指责啊，因此他就被下在监里边。那过了很多的时间之后，现在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呢我们今天所要读到这件事情也是特别值得我们来深思的一件事情，就是门徒们，施洗约翰的门徒把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行的这些事都告诉他，并且是那时候他在监狱里边，马太福音特别讲到是监狱里边听见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事。于是呢他就打发了两个门徒去见主耶稣基督，并且问他一个问题，说那要将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这个问题呢让我们突然间觉得，哦，施洗约翰他现在处在一个非常怎样的一个光景当中，他为什么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显然他的信心受到了一个搅扰，他处在一个环境当中。那我们从这个上下文里边，从这段经文所的背景里边，我们知道呢，施洗约翰可能他的信心这个时候是软弱了啊。那为什么他的信心是软弱了呢？可能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是他所处的环境，他现在是在监狱里边，他知道他是主耶稣基督的先锋，他也知道主耶稣基督是神有能力的，他可以从监狱里边把施洗约翰救出来。但是可是他等了很久很久，他仍然没有看见他从监狱里边出来。但我觉得这可能还不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是整个的犹太的民族对弥赛亚有一个错误的期待，有一个不是很正确的期待，就是他们所认为的这个弥赛亚来到地上的时候是要建立他的国度的，是要粉碎罗马政权，是要把犹太人从整个这个被殖民被奴役的环境当中拯救出来的。其实这个呢是人心非常正常的一种想法，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在地上很多的时候所面临的一个困惑，是不是当我们面对着今天这个世界仇敌这样猖狂的工作，我们看见黑暗看见罪恶满盈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心里面在想神在做什么？神在哪里？施洗约翰他现在所面临的就是这个，当他所期待的弥赛亚在地上的时候没有建立起一个推翻罗马政权的一个政权一个国度，而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医病赶鬼，医治所有的人的需要，满足人穷人用福音给传给他们听。所以当施洗约翰在监狱里面听见了这些事情的时候，在他的认知当中可能产生了一个偏差，就是 他对神国就弥赛亚的期望与他所看见的眼前所看见的好像不大一样，所以他呢他的信心啊有些软弱了。更让施洗约翰我自己觉得更让施洗约翰可能觉得不大容易接受的另外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他是一个非常圣洁的直率的人，当他提见说主耶稣基督呢进了马太的家，马太又邀请了很多的税吏，并且还有罪人一起在吃饭，哦，施洗约翰心里面可能更是没有办法能够完全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所以在他里边呢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疑惑，他来问主耶稣基督，你就是那个将要来的吗？我们当主耶当我们读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难让我们接受了，不是施洗约翰在宣告吗？看呐，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怎么现在施洗约翰要来问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其实，在历史历代的这个圣经所记载的，在我们个人的经历里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后来评价的是一个施洗约翰，就是你如果你们愿意接受的话，他就是要来的那个以利亚。当我们想到这个先知以利亚的时候，我们也想到同样的事情，以利亚在加密山上胜过了这个巴利的这个400，又加上另外450，又加上另外400，850个这个假先知，哦，他在那边取得了多大的胜利，是非常大的一个胜利。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应该信心最满满的时候，可是耶洗别告诉他说呢，明天这个时候也同样要你的性命，他就起来逃跑了。这样我们非常不能够理解的一件事情，但圣经把这真实的记载在这下边，就是说其实我们离这个失去信心，离这个失败都是很近的啊，所以这需要我们特别警醒的。我们看见这个基甸也是一样，基甸他得了那么大的胜利，可是呢因为他在那边要建一个以弗德，他也很快落入了一个失败的一个光景当中。其实这可能也是在我们这个人生当中很多的时候一个真实的写照啊，是需要我们特别需要小心的。所以施洗约翰在这边呢，我们看见他的信心软弱了，然后主耶稣基督却对他说呢主耶稣基督告诉那些来问他话的人说你们去回去告诉施洗约翰啊，就把你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这两件事情要告诉他，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听见的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教训。我们看知道前面有主耶稣许多的教训都是从上边来的真理，他们所看见的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行的这些一并赶鬼，并且呢主特别跟他提到说，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啊，这是神主说他在地上所做的工作。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有许多的人是特别是犹太人与他们的期望是没有达到他们的期望，包括他后来的门徒们，我们看见他的门徒们很多的时候他们灰心的时候也是因为这样子。当主耶稣基督在山上用5饼2鱼喂饱5000人的时候，他把那些人一排50个50个排成一排，我相信那个时候的门徒心里边是非常激动的，他们想现在一个军队要组织起来了，可是后来呢没有发生军队啊，主耶稣基督就是怜悯了那些人，因为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以羔羊的形式为我们献祭啊，所以犹太人并没有完全明白这一点，他第一次来他的工作的目的就是有福音能够传给人，特别是穷人需要的人 这个穷人不一定就是说这个这个我们今天这个穷富的这个感觉，是有需要的人，灵里边贫穷的，有福音能够传给他们。所以这是神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他在地上所要做的工作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不仅一开始的时候就卑微，而且越来越卑微啊，就像在腓立比书里边所告诉我们，他不但是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并且存心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见他是一步一步的卑微。那约翰所看见的呢，还是一开始的时候，那后来所有的这些人所看见的，就主耶稣基督的卑微，很大家没有办法能够完全的明白。但是呢，这是神，这是主耶稣基督以他卑微的身份来到地上，要救那一个每一个卑微的人啊。所以他到了地狱的深处，可以把所有的人，无论任何人，只要能够像我们诗歌所唱的，只要真心相信，我们就立刻可以从他得到这个救恩。虽然是罪孽深重，但是呢，只要我们真心相信，就可以从他得救恩。所以主就告诉他呢，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啊。所以这里边呢，主讲到我们要看清楚啊，他的工作的这个性质和原则，所以我们才能够不因着他所在地上做这些事情跌倒。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建立一个真正的一个国度，那里边就没有仇敌撒旦的工作啊，这是后来我们所要看见的。那这边呢，我们接下来看，当这个约翰差来的人走了，主呢就开始要对着这些众人讲论施洗约翰啊。那他讲论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说你们从前出去旷野，那时候施洗约翰在旷野里边施洗，到底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草动的芦苇吗？还是要看那个穿细软衣服的人？因为这些穿华丽的人衣服呢，他们是在王宫里。主在这边说，你们那个时候人们到施洗约翰那边去，到底是要做什么？是要看什么？是看外边这些景色呢，还是要看这些华丽的宫殿啊？当然，这里边这些都是有些属灵的意义，但是我觉得这里边主更是要把这些人引到一个更深的问题上，就是让他们看见自己的罪，他们需要永生啊！正是我们今天要传福音的时候，在教会里边传福音，我们应该就为着这些朋友们祷告。有很多朋友，他们可能是因着弟兄姐妹们的帮助、爱心，这都非常好的，能够把他们吸引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盼望的是，他们来到这个聚会当中的时候，他们要看的乃是主耶稣基督，乃是神的自己啊。那从这个外边这些环境，越过这些环境，能够看见他们里边深处最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边讲，过去你们是到底是去看什么呢？然后他说呢，你们是要看先知吗？或者是要看一个像，因为他们都知道施洗约翰是先知，说我告诉你们，他比先知大多了啊。就讲到施洗约翰是比先知更大的人，因为圣经记载说呢，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们的面前预备道路。所以施洗约翰在地上的一个功用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功用，因为他生活在一个特别的时代当中，是一个从旧约到新约过渡的一个时代。所以在施洗约翰身上呢，有先知的功用，但是这个先知的功用并且超过了先知的功用，是预备主道路的，就是说的就是这个人。所以他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能够大过施洗约翰。所以施洗约翰在神的国里边呢，是有非常特别的一个功用的。但是主子接下来说呢，然而在神的国里边最小的比他还大。这句话呢不是特别容易明白的。我听见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们曾经问过问题这个问题啊， 那施洗约翰到底进没进天国呢？他到底是不是他的那个软弱失败使他没有进天国呢？每一次我们都听见我们年长的弟兄姐妹们说，保证施洗约翰一定是进天国了啊！所以这点我们是确定，我们是感谢赞美主。但是主在这里边这个问题确实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讲到这句话，说他比这个在神的国里边的比他还大，所以呢，这里边我们就看见，神在这边所讲到的一个工作的不同时期的一个特点。那我们中文的翻译比较让我们能不是特别容易理解，因为这里边讲到最小和最大，总是让我们觉得，这个人更重要，那个呢就不是特别重要。那英文里边稍微好一点，但是也不是特别容易理解，因为说是 more than， 就是比那些人更多。那这里边讲到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以前一直也是不是特别能够理解。那这次呢，我特别回去查一下这个倪弟兄所交通的一点哈，所以这个晚上呢也愿意把这一点跟弟兄姐妹们交通出来。这个不是我自己的那个感觉，就是我因为我一直也不是特别懂，所以这次我重新回去读一下倪弟兄所解释的这一段。那就是说在神的国里边啊，有他不同工作的时期。旧约的这些先知，他们是预言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些先知，所以他们的工作也很重要，他们预言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去看见旧约里边，从诗篇到先知书里边，许许多多的地方预言主耶稣基督都再来，有的是用图画的形式，有的描述非常详细他的出生、他的长大和他的死啊，这些先知都在预言。因为施洗约翰呢，是把那个先知指给人看的，所以他已经超过了旧约的先知。他虽然是先知，但是他生活在一个特别的时代，生活在旧约和新约过渡的时代，所以他是把这个先知指给人看的。他说：“看呐，神的羔羊。”而我们这些人呢，就是后来主耶稣基督讲到说，在神的国里边，这些最小的，我们就是最小的，在神的国里边最小，但是我们还比施洗约翰得着的还多。我们这些人呢，是在天国里边真正得着的，我们是拥有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也拥有我们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三个不同时代的人物，旧约所有的先知包括君王，他们是遥遥的指向那一位主耶稣基督。施洗约翰呢，是把这位主耶稣基督介绍给人的，而我们生活在这个恩典时代的人，是真正在主耶稣基督里边享受他所赐给救恩的人，我们是这些拥有的人，所以我们得到的更多。那我想我今天下午想到了一个不是特别合适的例子，但是我觉得从逻辑上讲呢，可能会稍微帮助我们理解一下这个过程。我们知道在西雅图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建筑，就比如说我们在路上常常会看见一个大的 apartment building 什么在建起来了，那他会先画出了一个先弄一个大牌子广告哈，那个广告牌子上呢就画了这个将来这个建筑会是什么样子，非常漂亮的一个。然后呢，当这个楼被建起来之后呢，会如果有人去住的话，会有人去介绍说这里边是什么样子，那会来会很许多的人住进去。那我觉得这个好像呢，就是在旧约时代的这些先知呢，是画那幅图的人，他们把这个建筑物将来所要建成的形式用图画的形式完全画给我们。那这个介绍房子的人好像是施洗约翰，他介绍说这个房子是这样这样这样的，但这个房子已经建立起来，那些住进去的人就是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真正在天国里边的人。当然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所成就的救恩是世上任何的东西都没有办法比的，所以我说这个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比喻。但是呢，从他的这个过程或者这个逻辑的角度来讲，可能会帮助我们。这里面让我们看见神所讲的，施洗约翰是比所有过去的先知所得到的都更多的，因为先知到此已经为止，所以他已经把这个实体，先知们所预言的那个实体告诉给人们， 但是呢，在后来这些当主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因着他所流的血所蒙受救恩的人，是真正进入这个恩典的人，所以我们所得着的就是更多。所以这里边就讲到说呢，天国里边最小的比他还大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在天国里边所得着这个恩典是比他还多的。那接下来这里边讲到呢，百姓和这个税吏他们受过施洗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以为神的是以为神是义的，因为施洗约翰把他们介绍给主耶稣基督了啊，所以他们觉得这是神的公义。但是这些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他们没有受施洗约翰的洗，就觉得自己是废弃了神的旨意啊，所以这是在人心当中，当主耶稣基督讲的这话里边所产生的两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主耶稣基督呢又做了一个比喻，他说这个世代可以用什么来比喻这个世代呢？就好像是这个孩童坐在这个街市上，他们彼此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哭泣啊，施洗约翰来了他不吃饼，他是这么讲，不吃饼不喝酒，你们说他是鬼附着的，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啊。这是主耶稣基督最后呢又解释了这个世代。那这个里边所讲到的这个世代，好像主在这里边用了一个比喻啊。那这个比喻里边，很多前面我们读经的弟兄姐妹们感觉呢，就是这里边讲到这个孩子们好像在街上这个过家家的这样子一个情景。那有两个，一个是吹笛子的，一个呢是举哀的啊，一个是报好消息的，就是让人快乐的，但是呢他们不跳舞，他们不随着他们跳舞。一个是举哀的，但是他们不哭泣啊，就是悲哀的，他们没有跟着他一起悲哀。很多的弟兄姐妹们觉得呢，就是正是施洗约翰的工作和主耶稣基督的工作。施洗约翰来到地上的时候说，毒蛇的种类啊，谁教导你们，你们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你们要悔改啊，让他们悲哀，让他们哭泣，让他们悔改。主耶稣基督来了，告诉一个大好的消息。可是在这个世代的人的反应，无论是对着这个悲哀的，还是这个对着这个传喜乐消息的，都没有什么反应。哦，这是当时世代的一个光景。其实这也是历史历代的一个写照。这正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其实更是这样子。很多的情况我们看见呢，人们都是昏睡的，人们里面没有警醒，里面没有警醒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被主耶稣基督拣选是神特别的恩典啊，所以这是我们要荣耀归给神。是神他成就了这个大事。他成就了大事，并且把这个不仅仅是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件大事，把这件救恩做工在每个弟兄姐妹们的心中，其实也是一件大事啊，就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完成的一个神迹啊，能够有转变，是一个，因为我们原来本来都是不配的，并且都是像我们的态度都是这样子的，我们听见好的消息也没有什么反应，我们听见责备也觉得不是对我们说的啊，就是但是呢，神怜悯了我们，他说呢，我们是智慧，就是神所赐给的所有的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那这个智慧当然不是我们自己的智慧，是神所量给我们的啊。虽然施洗约翰在地上所表现出来的这个生活 好像这里边主呢说跟他自己所表现出来的生活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这是救恩的这两个施洗约翰的工作和主耶稣基督的工作都是为了同样一个目的。当人能够认识到这个目的的时候，是借着这个神的啊，在我们里面所赐下的这个智慧。所以他说智慧之子总是以智慧为事啊。那感谢主。我想晚上呢我就先交通在这边，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孙立雄。孙立雄这边有不少需要更多的解释的，让孙立雄来解释。
其实玛丽弟兄啊已经把这三段呢交通的蛮详尽的啊。感谢主把其中很多重要的属灵的意义啊都已经把它解释出来了。那么我想呢我就接着弟兄的和交通的啊，那么讲一点点我个人的一点感觉。在这个编号66号这里啊，我们看见这整个这一幅的这个故事，整个的这幅图画呢是讲到这个权柄的问题啊。我想我以前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这个 power 跟这个 authority 是不一样的东西啊。当然对神来讲两个都有啊，那个神是全能的神，能力非常大。但是呢我们知道神更是有权威啊，更是有权柄啊。那么在这个百夫长的身上呢，我们看见他领会一件事情啊，就是呢他有个地位的权柄，因为他是当官的，所以他可以指挥这个兵啊，叫他去啊他就去，叫他来他就来，叫他做这个他就做这个啊。那么呢，所以我们想在世界上啊，一般来讲的话呢，都是你有了这个地位呢就有了这个 authority 是吧。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当官呢啊，这个世界上那个每个国家都竞争的很厉害啊，很多人都想当总统对吧。为什么一当总统之后呢，哎，那个讲话那个味道就不一样。你现在讲一句话呢那没什么人理你的对不对。如果你是总统的话呢，你讲一句话呢，哦，那下面的人都大家都要听的啊。因为什么呢，你有这个地位，这是地位所产生出来的啊，一个权威啊。当然我们知道在整个宇宙里面呢，这个地位也有它很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知道神是至高的神，圣经又怎么讲神是至高的神呢，因为没有比他再高，所以没有任何的权威能够胜过神是吧。那么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呢，那么他降为至卑，结果神把他怎么样升为至高啊。那么为什么神把他升高呢啊，他在高位他就有一个 authority 一个权柄。我们知道魔鬼很知道这件事情啊，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你看见魔鬼一直要抢夺这个地位，他知道这个基督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啊，所以他在那讲说我要，他几次讲的我要把我的位置高举到跟神一样啊。那这个在以赛亚书里，所以他要抢夺这个权威啊。你知道这个今天这个世界上人呢对这个东西他们是有些人是很有兴趣的，并且是用尽了他所有的力量要得这么一个位置是吧。因为什么呢，得这个位置 就有那个权威，人家都听你的，是吧？旁边的这警察呢，这什么呢？大家那军队呢，都要听你的。哦，你看这个当这个总统啊，那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权威啊。所以圣经的确也讲到这个，所以呢，神让他的儿子升为至高。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宇宙中间最高的权威是谁的？是主的，主的权威啊。但是呢，我们晓得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不仅是一个地位的问题，那么主耶稣身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生命。所以神的生命就是权威，那是最大的能力，在这个宇宙中最大的能力，就生命的能力。所以这个百夫长啊很有意思啊，他从他自己生活的这个经历里面，他能领会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对主说：“你不要到我的家里来啊，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病就好了。”他因为他从他自己本身生活的经历里面领会了，他眼中知道这位耶稣不是普通的人啊，那么所以他有了这么一个信心。这个信心呢，叫主耶稣都稀奇啊。你知道在全本新约圣经里面啊，只有两次叫主耶稣感觉稀奇的。另外一个你弟兄姊妹知道是谁吗？谁？迦南的那个妇人。对吧？迦南的妇人啊，他求主耶稣基督说啊，这个儿女的饼不能给狗吃的。但是这个妇人说什么？那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渣子。哇，这个叫主也很非常的非常的惊异啊，居然有这样的信心啊。这两个都是外邦人的，弟兄姊妹们，这两个都是外邦人，他们从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居然对于主有这样的产生这种信心。所以今天呢，我们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们更是应该要能相信主。弟兄姊妹们，特别一个重要的点，我们相信主的话就是权威，只有主的话是权威。你知道2000年教会的历史上面呢，有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们呢，他们把主的话是当作权威，当作命令。你知道那个 John Stott 的这个弟兄吗？他有一次啊，从这个非洲回来，到了英国，他就访问这个 F.B. Meyer 弟兄，住在他那里，住在家里啊。那么 F.B. Meyer 弟兄接待他啊。那么第二天早晨呢，这个 F.B. Meyer 他们都起很早的了，啊，4-5点钟就爬起来了。结果他一打开那个他的窗户，看见那个 John Starr 的那个房间里面灯已经亮了，哼，他很笑，很好奇啊，他怎么也这么早就爬起来了？所以他就跑到他的房间去敲门，一敲门呢，看见了这个江斯大弟兄啊，跪在地上，那个天气很寒冷呢、啊，他们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多暖气，所以他弄个大被啊，这么裹着，跪在那里读圣经，那么。这个 F.B. Meyer 弟兄就问他说：“弟兄啊，你在读什么呢？你在读什么呢？”他说：“我在找今天主给我的命令。”哇，你看看，今天呢，我们读圣经是怎么样的？就说：“哎呀，做基督徒嘛，该读圣经的是吧？读点圣经，应付了。”或者有的弟兄姊妹们读圣经是找什么？找祝福的话，对不对？看看主的话今天有什么给我祝福的。我们的弟兄不是这样啊，他是寻找主的命令啊。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了我们的弟兄是伏在主的权柄底下的啊，这个很少人是这样做的，但是呢非常的重要啊。那弟兄姊妹们，这里从这个百夫长呢，我们看见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谁能够伏在权柄底下，他就能够运用权柄。为什么今天主的话在我们身上没有权柄呢？因为你根本都不服这个权柄的，对不对啊？你不服嘛，你要服在神的权柄底下。所以教会历史中很多弟兄姊妹他们是这样跟随主的，他们服在主的，他们不仅是听主的话读主的话，他们把主的话当作是权威，比世上任何人的话都有权威。我们只相信神的话，不相信这个世上人的话。为什么今天教会啊会有偏离呢？为什么神的儿女的光景会软弱呢？因为你根本你读主的话你也不相信，你知道吧？你读了半天了，你根本没把它当作是一个权威，对不对？哦，这个差别很大啊。我们就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他们会运用主的话语的人，他们就会实行神的权威。像我听说那个汪佩珍姊妹啊，她有一次她有个见证，她一天到青岛去看一个弟兄，那个弟兄病得不得了，病得那个大概不知道什么黄疸病啊什么东西，整个人都是黄的啊，又发烧，躺在病床上面啊。那我们的弟姊妹去了，到了那里啊，就引用以赛亚的话说，因他所受的鞭伤便叫我们得医治。奇妙，他就这么祷告，就是讲这句话就走了。诶，他走了之后呢，这个弟兄啊在病床上就感觉到自己病好了，所以呢他就后来就照镜子看，那个身上的黄就一点一点就退掉了，很奇妙就退掉了，连那个医生都非常诧异啊。嗯，那么弟兄姊妹们，这句话好多基督徒都熟悉，对不对？我们常常去跟人家祷告，看见生病，我们就说因主所受的鞭伤便叫你得医治，你们喊了很大声，他也不没有效果，因为你喊了半天呢，他也没有好，对吧？我们只能用这个话安慰人呢。但是我们的姊妹用这个话的时候怎么样？有权威啊，因为我们的姊妹是伏在神权下的人。所以呢，这是一个重要的点。如果你伏不下来，你也别想为神掌权。我要讲这个故事很多，我可以给你举好多好多的例子来讲到这个。那么所以这个百夫长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今天尊重神的话，听神的话，伏在神话语的权柄底下，你不仅蒙福，你还能为神掌权。那今天呢，我们晓得这个时代啊，变成一个什么呢？不仅这个世界上面呢不服权威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反权威的东西，年轻人根本不愿意相信任何权威的话，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很多弟兄姊妹们呢，这个听到根本不愿意服不下来，对不对？你服不下来，你不能蒙这个主话语的祝福，你也不能够怎么样呢？为神来掌权。所以不要轻看这么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里面给我们真的很深刻的一个教训呢。所以呢，求主施恩，让我们知道神的话是有权威的，要学会服在神的权威下。那么有很多时候我们服不下来，对不对？所以你要祷告，你说主啊，我的天性就是悖逆的，我活不下来啊， 你服不下来，你仰望主的怜悯，让你能够服在主的话语上，太重要了啊，太重要了。对啊，今天神的家最需要的是这个权威的言语啊，所以我们很惭愧啊，因为自己不够服在主的权威底下，所以因此呢，运用主的话力量也不够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陷啊。那么我想时间过了，这个第二个讲第二个点好了啊，稍微讲一点。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主耶稣呢碰见这个寡妇死了儿子，我想这个很悲惨呐、啊。本来这寡妇丈夫死掉了，带这么个儿子呢已经是很悲惨了，这个儿子又死掉了，对这个家是遭遇的悲，那实在遭人的同情，对不对？但是呢，弟兄姊妹，光同情没用的，对基督徒来讲，同情是好的，但是呢，光同情不行。主耶稣说啊，不是光同情我们，他还能帮助我们啊。所以呢，他能把生命带来。我们这在这个宇宙中的两个大的权威啊，一个是死亡啊，所以魔鬼被称作什么掌死权的魔鬼。所以魔鬼手中最大的权柄是什么？就死亡。他呢只能叫你死，不能叫你活。所以你碰到魔鬼你只好死了。你碰见他你只好死。那个奥古斯丁啊，你们知道这个在中古时期一个爱主的人。圣徒，他没有这个得救之前呢，他是这个放纵的很啊，年轻人放纵。应该是他讲的话啊，他后来讲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在今世活着，跟魔鬼做朋友都是痛苦的。跟魔鬼做，因为什么呢？你碰见他，他竟叫你死。你去跟世界跟魔鬼做朋友吗？碰见他叫你死，但是你跟主在一起怎么样呢？他就叫你活啊。所以呢，权柄在生命当中，只有生命能胜过死亡。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主就住在我们里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希望呢借着主的话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从主所领受的恩典是多么的浩大。那我们也希望怎么样呢？主的这个能力和他的荣耀能从我们身上被显明出来啊！所以呢，在教会里面服权柄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你只有服下来了，你才能为主掌权，服不下来呢是没有用的。好吧，那我想这个时间的关系，后面就不讲了，把时间交还给玛丽。
好，我们谢谢孙弟兄。那我们接下来有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是掌管着宇宙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神。
嗯，
因此你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你了，因此你叫你的门徒今天在地上借着这样的权柄能够生活服侍，盼望着我们能够更多的像你，也能够从生命当中教会能够得到这样的权柄，在地上为你做光作盐。主啊，求你祝福你的话语，也祝福弟兄姐妹们接下来这一段时间的交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在分组之前稍微有一些报告。要来这个主日是福音聚会啊，这个主日的福音聚会是由迪伟弟兄传福音，徐浩宇弟兄翻译，请我们弟兄姐妹们为我们弟兄们的服事祷告，也特别邀请福音朋友们能够来参加。另外一个福音聚会就是9月14号周六的福音聚会啊，这一次是丹峰姊妹做见证，柯英弟兄传福音，我们都把这些福音聚会呢摆在我们的祷告当中。还有跟弟兄姐妹们稍微提一下的，就是9月29号有一次受浸聚会，也请为着这个祷告。我们中间 已经信主的，盼望他们能够借着受浸能够跟随主。好，我想我们今天的报告就停在这里，我们下边就开始跟主，请线上的弟兄姐妹们稍微等待一两分钟，我们的弟兄会过去教室。